感谢神又一次来到我们中间，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今天我在这里分享，不光因为我是一个传道人的身份，同时今天是什么节日大家知道？今天是父亲节，很难得父亲有一个节日，男人有一个节日。我自己作为一个父亲可以来这边给他分享我做父亲的心得。我题目是合神心意的父亲，这并不说明我自己就是已经是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我希望今天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如何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前段日子在微信上有一个姊妹发了这样的一个消息，是有关家庭中儿女组合和幸福指数的这样一个标准，说最幸福的家庭是什么？有两个女儿，我们中间有谁有两个女儿的？举手看，很幸福啊。第二幸福是什么？一个女儿哈，没有儿子。然后我跟玉姐找啊找啊找，找到最后一第八名，就是上榜的第八名，最后一位是有两个儿子。那大家都知道我有两个儿子哈，而两个是 teenage 的儿子。有三个儿子的像 Ryan 一样连榜都没有上。所以教育孩子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尤其是有 teenager 孩子在家里的话。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无论是老是小，是男是女，我们都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我们的喜怒哀乐，我们的脾气，甚至我们的愤怒，都是神所造的。既然孩子是神所造的，是神给我们产业，那养育孩子我们就要按照神的心意来养育我们的孩子。我记得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我不知道该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人，那时候我还不是父亲。一位姊妹跟我说，你知道抱丁解牛的故事吗？我说知道，以前中学学过。他说抱丁为什么可以解牛呢？因为他清楚明白牛的组织结构是什么。同样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一定要明白神的心意到底是什么。我想今天我分享的是合神心意的父亲，这个主题不光是对父亲而讲，同样也适合于做母亲的。因为大家知道神造我们造女人的时候是作为神的作为人的帮助者，是男人的帮助者。很多时候无论从智力上也好，从情感上也好，智商上情商上，女人都比男人可能会高一点，神要我女人来帮助她的男人。所以如果没有姊妹的帮助，我想作为父亲的很难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那如何成为合神心意的父亲呢？今天我会分享，还是动不了，可以麻烦我会分三点来讲。第一是完全的接纳，第二是恳切的祷告，最后一点是殷勤的教导。第一是完全的接纳，我在想我们为什么要完全接纳我们的孩子呢？因为神按照我们的本相接纳了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宝贵的儿女，神是按照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我们是曾经得罪人得罪神的人，但神没有嫌弃我们，他没有嫌弃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宝贵的儿女。刚才我说过，每一个人甚至小孩子都是神所造的，按照他的形象样式造的，但是因为罪的缘故，每个人成为罪人。我们小孩子其实是一个小小的罪人，很多小小的罪人会得罪我们，是不是？他们会犯很多的错误，让我们生气的咬牙切齿，是不是？但是不要忘记，从他们身上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自己的影子。回想我们小的时候有没有惹爸爸妈妈生气？我记得我 teenager 的时候，有一次跟我爸吵架， 我把门咣一关，自己躲到房间里，我把外面的咣咣咣敲门。我们作为父母了，我们要想想我们过去是怎样得罪我们的父母。同样，当我们天上父亲看到我们的很多时候所作所为，他的心是不在痛，他的心是不在痛，但神没有嫌弃我，他们完全的接纳了我们。所以我们要完全接纳我们的孩子。圣经中浪子回头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悉，是不是讲到有一个浪子，在他父亲还在世的时候，他就要求分他爸爸的财产，分到了财产之后怎么样，他就肆意的挥霍，用光了所有的钱，最后身无分文，没有办法生活下去，最后只能怎么样，替别人来养猪。养猪的时候甚至饿得慌的时候，猪吃的豆荚都没有的吃，落到如此惨的一个地步。但是他悔改，他说我为什么不到我父家去呢？于是他就起来往他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的时候，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弟兄姊妹们，这是一个曾经在他父亲还没有过世的时候就要财产的一个儿子，而是辛辛苦苦他父亲挣了钱他要全部花掉这样的一个儿子，当他再回来的时候肯定是衣衫褴褛，是不是肯定你一看就像一个乞丐的样子，可能怎么样还浑身发着臭。我们看到神父亲这是一个神的形象，他就动了慈心，远远看见就动了慈心，抱着跑过去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弟兄姊妹，设身处地想一想，如果你是那位父亲，一个衣衫褴褛的孩子过来了，一个浑身发臭的孩子，如果你不能完全的接纳他，你会跑过去吗？你会动了慈心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吗？这位父亲接纳他另外一个表现是什么？他把他最好的赐给了他这个儿子，这个已经悔改归来的儿子。他说他要把上好的袍子拿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手上，然后把鞋穿上，最后他把肥牛犊牵来宰了。不光他自己，这个做父亲的自己接纳这个孩子，他让他的全家的人，无论是母亲也好，孩子也好，孩子家人也好，仆人也好，都来接纳这个孩子。因为这个孩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我自己在想，如果我们是这样的一位父亲，我们会对这个孩子做些什么呢？我们能不能够完全的接纳？就像这个孩子说，我是得罪了天，我是得罪父亲你的人。我们曾经也是这样得罪过人，也得罪过我们父神的人，但父神完完全全的接纳我们，成为他自己宝贵的儿女。而且在我们一路走向神的这个道路上，很多的时候神是搀扶着我们在走，我们经常会跌倒有起伏，经常还会犯罪，但神没有嫌弃我们，完全的来接纳我们。所以要让我们孩子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要学会忍耐，学会接纳。我们只有先接纳后，才能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想这段时间 Michael 有很多的心得在他跟儿子之间的关系，我想请 Michael 上来跟我们分享一段。
哦，弟兄姊妹平安，所有的父亲们父亲节快乐。 我首先郑重的声明，我有勇气站在这里，这是为了单单的操练一个功课，顺服。当我们的小高牧师要求我做一个小见证，配合他的讲道的时候，我只能以顺服来支持他。记得那是2016年，当我儿子东东的青春叛逆期和我的事业期碰在一起的时候，就犹如火星撞上了地球，掀起了巨大的波浪，让我的人生陷入了从未有过的忧郁的低潮。我记得特别的清楚，当东东在上高中以前真的是一个非常热情可爱的孩子，但是上了高中以后，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最明显的标志是和我们的正常交流越来越少，两句话没有说他就立马给你生气，我甚至都可以看见荷尔蒙从他的头顶上冒出来。再就是晚上睡得越睡越晚，从最初的12点钟可以到晚上2-3点钟，所以他第二天早晨根本没有办法按时起床去学校，所以在高中的3年时间里，迟到对他来说是家常便饭，而且对学习也越来越没有兴趣。身高只有1.75米的他，竟然想成为一个职业的篮球运动员，所以他将自己所有的兴趣精力都花在打篮球上。他可以每天花2-3个小时的时间去练习篮球，所以他根本没有时间去完成作业，所以他的成绩也越来越差，以至于到了高三的时候，他都没有申请大学，因为他的成绩就没有办法去申请大学。所有的这一切，对我这个来说，从来没有经过叛逆期的父亲来说，我完全不可以接受。所以我的心中对这个儿子也是越来越失望，也没有，我的爱也是越来越少，甚至到了零交流的地步。所以就在这个时候，我就切切地向神祷告，求神赐我智慧和话语，让我明白如何能和东东去相处。神就把罗马书5:8给了我，那就是唯有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愿意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的爱就在向我们显明了。神如此的爱我，是因为我可爱吗？完全不是，我一点也不可爱，甚至有的时候连我自己都不喜欢自己。神如此的爱我，是因为我虔诚吗？完全不是。即使到现在我也做不到十一奉献，即使对自己最亲密的人，我心中也时常充满了抱怨。但是如此丑陋不堪的我，神他依然爱我。那为什么我就不能像神爱我自己一样去爱我的儿子呢？于是我就慢慢的尝试去理解儿子，去理解他可以看得把锻炼身体比学习更重要，可以理解他可以花很长的时间去锻炼，而不愿意去按时的完成作业。谁也让我照着他的本样来接受他，去爱他，不是因为他满足了我自己的期望而我去爱他，而是因为他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要照着他的本样去爱他。就是因为这样的心态的改变，所以我和儿子的关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善，而且儿子也懂得了去学习。最后我也愿意和弟兄姊妹分享我的喜悦，就是大概在2个礼拜前，就在东东去巴拿马宣教的那一天，他神奇的接到了 Western University 的 offer。 我自己都不清楚这个 offer 怎么来的，反正是神给了他，给了我们这个家，感谢神，谢谢大家。
其实 Michael 你是很可爱的， 东东也很可爱，我们一直看着他长大。谢谢。第二点我要讲的是恳切的祷告。大家都知道祷告是什么，祷告是基督徒的呼吸，是不是？然而当我们生活平顺的时候，我们有多少人真的愿意跪在神的面前安安静静的来祷告呢？或许姊妹可以，因为姊妹情感比较丰富，愿意找人，愿意找神来倾诉自己内心的世界。但是作为弟兄呢，我自己是一个弟兄，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平时就少言寡语的一个人，平时就没有太多朋友的人，平时也不愿意和人和神去分享自己生命中的东西的，怎么能够安静下来去求人呢？去求人对弟兄来说是不容易的，求神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是不是？而且对我们很多人来说，祷告好像是无所事事。我有力气，我有能力，我可以做很多事情，想完成我想完成的事情，为什么我要坐在那边祷告？但是藤敬慧牧师说过这样一句话，他祷告好像是无所事事，但却是最重的工作。为什么？因为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就为我们工作。刚才 Michael 也分享了，当他跟他儿子关系出现问题的时候，唯有祷告能够让他和他的孩子的关系能够重新的和好。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耶稣在加利利行的第一个神迹是什么？变水为酒。那第二个神迹呢？有多少人知道？今天我们就来看看第二神迹是什么。其实大家也都知道这个故事，这讲到一个大臣听说耶稣来了，他的儿子快要死了，然后就谦卑下来来到耶稣面前，为他的儿子来向耶稣祈求。这个大臣是个外邦人，作为外邦人他有他自己的神可以求，是不是？而且耶稣刚才说在加利利只行过一个神迹，当时这是他传道的初期，没有多少人跟随他。第三点，他是一个大臣，耶稣是生活在他所管辖的地方，为什么要向一个被自己管辖的人去祈求？如果耶稣不答应了，如果耶稣即使答应了他救不了他的孩子，该怎么办呢？你设身处地的为这个大臣想一想，要不要向耶稣祈求？但是就是因为这个大臣，他虽然是个外邦人，虽然耶稣在当时还不是很有名，虽然耶稣只在那里行过一个神迹，但是他谦卑自己来到耶稣的面前，为他的儿子来祈求祷告。结果呢？结果不光这孩子的身体得到了医治，而且他的全家，包括他自己，包括他家人，包括他的孩子，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得到了永恒的生命。弟兄姊妹，真的祷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刚才问大家第二个神迹是什么，我请大家记住这第二个神迹。第二个神迹就是这一位父亲为他的儿子 向耶稣祈求，向神祈求的这样的一个神迹，耶稣亲自的医治了他的孩子。我想让我们真的能够到神面前常常的来祷告，作为父亲，希望大家作为父亲的能够有一颗渴望神的心，常常来到父亲面，我们天上的父亲面前来向他来祈求。无论我们的孩子跟我们的关系处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步，昨天我在一个小组我们查经的时候，一位姊妹已经五六十岁了，她说这三年是她人生度过最痛苦的时候，因为她一个女儿跟她就是天天好像要吵架的那种感觉，她说 恨不得有的时候一巴掌就扇过去。这是一位信主的姊妹，信主多年的姊妹，不容易，作为父母都不容易。无论我们孩子生活中有多少的难处，无论我们的孩子怎样得罪我们，请让我们记住这个神迹。耶稣在加利利行了第二个神迹，来到神的面前向他来祈求。一方面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的孩子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第二方面通过祷告来改变我们自己。查尔斯芬尼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祷告不是要改变神，而是要改变我们自己，好让神为我们成就他原本就要成就的。我们祷告是为了要改变我们自己，好让神成就他原本要在我们孩子身上，要在我们身上所要成就的美意。弟兄姊妹，不要忘了，祷告是我们的武器。第三点，我要分享的是殷勤的教导。说到教导，在座的每一位父亲，我想问大家两个问题。第一个是我们教导什么，第二个是我们怎么教。我记得前几年我去芝加哥工作过一段时间，在那里我遇到一个姊妹，这个姊妹呢是从中国大陆到美国的，非常非常的要强，在美国辛辛苦苦打拼十几年，终于在美国拿到了医生的执照。拿到执照之后才开始谈恋爱结婚生孩子，他的年纪跟我相仿，他有两个孩子，女儿当时是四岁，孩子小的刚刚生出来没多久抱在怀里。但是就是这样四岁的一个孩子，母亲就把他送到了美国的芝加哥一个著名的寄宿学校。这个寄宿学校曾经培养出美国很多的精英出来。我就问他为什么你要这样做，四岁的孩子需要妈妈的关怀，需要妈妈的爱护。他说一句话是我们中国人常说的，他说我不想让我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他要培养他的孩子成为美国的精英。他这番话让我思想了很长时间。作为基督徒，无论是父亲母亲也好，我们到底要教我们的孩子什么呢？我们到底要教什么呢？我想作为华人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有出息，是不是？虽然可能不见得希望自己的孩子成为一个无论是美国也好加拿大也好中国也好一个精英，但是至少我们孩子长大之后要比我们有出息，是不是？至少比我们过得好。但是如果我们对孩子的教育只是限于这样的一个层次的话，那么我想我们跟教会外面的父母差别不是很大。但我们会说不不不，我还想让我们的孩子成为神的儿女，想让他们信主，想让他们得到永生。但我反问你一句话， 我们有多少时间花在我们孩子身上，是教导他们学习神话语的？有多少时间我们用在祷告上、教导上，教导孩子学习神话语？我记得前段日子有一位多伦多过来的神学院的一个教授说到一个问题，说到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70%的孩子离开父母之后，本来是基督徒，跟爸爸妈妈去教会，就离开了教会，70%，相当高的比例。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大家有没有想过？我想孩子从教会流失，很可能我们做父母从小没有认认真真把神的话语赐给他们，教导他们，是不是？或者更严肃一点，这个信仰是爸爸妈妈的，不是孩子自己的。或者更严肃一点，这个信仰可能就是爸爸妈妈礼拜天的信仰，礼拜一到礼拜六，这个信仰在这个家里没有完完全全的体现出来。但孩子，孩子是什么？孩子是耶和华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所做的是要把我们的孩子完完全全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孩子虽然是我们生的，没有错，是我们生的，但是孩子不是属于我们，是属于我们天上的父亲，是不是？是耶和华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所做的是要完完全全把他们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让他们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我们中国人有句古话是什么？子不教，父之过。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管教孩子不是靠着我们的血气，不是顺着我们自己的脾气。是的，很多孩子是非常惹我们生气。我也刚才说，我也家里有两个儿子，而且都是在teenager。有的时候吵架的时候，我真的是恨不得，你家里有teenager你是知道的，他跟你说话那表情你就受不了了。家里有听见都经历过这些事情，是不是？但是神让我们教导孩子，是用神的话语，是用神的话语教导他，不是靠我们的血气，不是顺着我们自己的脾气而来。给大家分享的一段话语是《生命记》的6:4-9，大家都非常熟悉的。神让我们要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主，爱我们神耶和华。他说，我今日吩咐你们的话，就神的话语，让我们记在心里。不光是这样，不光是要把神的话语记在我们自己的心里，他同时也要我们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无论是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就是无时不刻，无论是在家里也好，在外面也好，我们要跟孩子来讲说神的话语，用神的话语去教导他们。神说让我们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如果我们不殷勤教训我们的儿女，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性尽力爱我们的神呢？我们的孩子是神赐给我们的产业，有一天我们要把我们的产业都还给神。你要还给神的是一个爱主、尽心尽性尽力爱主的这样的一个孩子吗？我真的希望我们做父母的一定要言传身教，不光是自己信主，不光自己要爱神的话语，尽心尽心尽力去爱你的神，同时也帮助我们的孩子，帮助了我们的孩子能够尽心尽心尽力爱我们的神。 殷勤的教导，是主的命令。申命记四章七节这样说，你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这是主的命令。同样，我们要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父亲，想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母亲的话，你一定要做到殷勤教训你的儿女。就是如何做一个合神心意的父母的话，有很多可以分享。那今天我就分享这三点。第一点是，我们要完全接纳我们自己的孩子。第二点，让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无论我们跟孩子之间发生任何的关系问题的时候，请记住来到神的面前恳切的祷告，来祷告。第三点，无论我们躺下也好，坐起来也好，无论是家中也好，在户外也好，在其他地方也好，别忘了殷勤教导神的话语。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亲爱的，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谢谢你，我们曾经是一位得罪天得罪人的人，我们曾经得罪了你，但是你按你的本相完全的接纳我们，你爱我们，甚至差派耶稣基督来到我们中间，为我们的罪而死。主，我们谢谢你。同样，今天你把你孩子们赐给我们，成为我们的产业，主啊，你让我们好好的去教导他们，让我们好好按你的话语来教导他们，让他们有一天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人，成为一个尽心尽心尽力爱你的人。主啊，求你来帮助我，圣灵求你来帮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做，很多时候我们真的脾气大得不得了，求主你安静我们的心，能够安静在你的面前，能够来祷告，向你来祈求，祈求天上的智慧来帮助我们。主，谢谢你在我们人生当中有你自己的陪伴，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名求，阿门。